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独行其事的神，你也是行心事的神，但是你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我们知道一代一代的过去，但是你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今天从妥拉的经文里面，从以撒，从他的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我们看写在经上的你的心意所指向的。但愿今天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行出来。主，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圣洁，好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天天朝见你。愿主你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将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你们如果在这里曾经听过我引用圣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他说圣奥古斯丁是在就是早期的时候，第四世纪的时候，那个教父，他说过一句话非常的有名，他说的就是新约在旧约里隐藏，新约在旧约里隐藏，那么旧约呢在新约里彰显。因此圣经不管是隐藏不管是彰显，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你放在心上，你会慢慢的明白。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讲到以撒的后代，但是他不是从以撒的后代讲起，他是从亚伯拉罕生以撒开始。所以犹太人常常称亚伯拉罕是第一位犹太人，其实哪里能够称他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信徒，是不是？但是他们称他是第一位。我们常常在讲这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位神他也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此当我们在学习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看这些列祖，他们是如何与这位神、独一的真神、不变的神互动，在他们生活里面，在他们生命里面。我们用了几个礼拜来学习亚伯拉罕的行为，因为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要行亚伯拉罕所行的。这一代过去了，亚伯拉罕这一代过去了，接下来是以撒。以撒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的，我们都知道。那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跟井跟水有关系。你知道亚伯拉罕是牧羊的，他有很多的牛群、羊群、骆驼群，这些牲畜需要水草，需要喝水。但是亚伯拉罕选择住在南地，南地是旷野，所以他们一定要挖井，挖井挖深了水就上来。以撒也一样，他承继父亲所有的，他加上神赐福给他，他也是有很多的这些牲畜需要喝水。因此我们来看井或是水，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我们刚刚讲说新约在旧约隐藏，我们来看几处经文。我们打开以赛亚书12章第3节，以赛亚书12章第3节，当然他前面说第二节，他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们翻成拯救的时候，其实希伯来文你也可以叫做耶稣啊，他成了我的耶稣啊。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 欢然取水。你在这里又看到两个字，救恩。救恩的泉源，救恩耶稣啊，耶和华拯救，耶稣啊的名字，耶和华拯救，救恩救赎。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从耶稣啊里面取水。讲到水跟耶稣有关系，我们刚刚在唱，他是活水生命，他是我们的活水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就是生命，他是活水，他就是生命。我们再看那个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以赛亚书四十三章，我们翻一些圣经，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四十三章十九节，神说，神说应许，这是应许。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沙漠开江河。旷野沙漠都是无水之地，但是神说我将要行一件新事，他要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实际上今天这个应许也应验在以色列地，旷野有道路，沙漠有江河。我们曾经看过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水的那个河道，竟然开始变成河了。我们去死海的时候，途中哈拿又告诉我们说，下雨的时候这个洪水就会从远处奔流下来，所以车子都不能过去。他要在沙漠开江河，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我们知道这件新事最终要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来看主耶稣自己怎么讲。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在撒玛利亚的井边，他遇到这位妇人，中午的时候来取水的。第四章约有五正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耶稣讲话是直截了当，进入重点。他跟他要水，他回答他说，你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呢？耶稣的回答跟他要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指的是自己，就告诉这位妇人，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讲的是属灵层面的，妇人讲的是实际的现实的。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最后这句话你看十三节，主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喝地上的水，井里的水，雅各井的水，还要再渴。十四节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哇，何等惊人的回答，他竟然对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这样的话。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故事，我讲的就是主耶稣，他说他是谁，他就是那个活水井，活水井指的就是他。我们也可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这是在祝棚节的时候，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我们今年在以色列过祝棚节，那个最大之日呢，我们刚好离开了。 所以我现在希望明年最大之日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到西墙去看他们怎么跳舞。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对着犹太人，对着那些上来过节的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使徒约翰注释说，这是指的是圣灵，因为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受圣灵，但是耶稣邀请人到我这里来喝，喝这个活水，生命的活水。因此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在看今天的妥拉以撒在挖井，挖出活水井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们要从一个层面，就是故事的层面，进入一个比较深层的属灵的意味来看，来看这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来学习以撒，以撒的个性还蛮温和的哈。其实这一群亚伯拉罕开始，这一群被神拣选出来的，我上个礼拜提过，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有恩慈 loving kindness， 有一种 hesed， 有一种可以说是很良善，能够想到别人，能够为着别人，这样的一个特质。撒拉、利百加，那上个礼拜看到利百加不仅给这个仆人喝，还给他骆驼十匹以上的骆驼喝。我们已经学过这些，这个都是从心里出来的。看到远人接待，看到有需要的人上前去，这是一群属神儿女应该要有的一个特质。这个也是圣灵果子之一，你知道吗？圣灵的果子，恩慈、良善，是不是？你要恩慈 ，kindness、goodness， 恩慈、良善。如果你放在心上，你要看见以撒，以撒的不一样。这三位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生命里面不仅活出神要他们活出的样式，他们活出来，并且他们的生命也带着一个预言性的一个宣告，对以色列以后这个国家。就亚伯拉罕曾经逃避饥荒躲到埃及去，可是当他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带着许多的财物回来，是不是？我们也看到雅各逃到巴旦亚兰去，但是他20年之后回来，回到这块地，从北，一个是从南，一个是从北，预表着以色列百姓有一天要从埃及为奴之家带着许多的财物出来，也代表着以色列百姓有一天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接着这些列祖的当时的一个行动。于是我们看到以撒，这位曾经被陷在那个祭坛上的，差一点成为燔祭的这位以撒，当他遇到饥荒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因为以撒跟他父亲一样也想到埃及去，但是神拦阻他说你不要去。犹太人解释说，以撒是在这块地上献为燔祭的，所以他不能够再到外邦去，而这是他们的看法。他说我看到以撒如同在应许地生出来的应许之子，这一块地跟这位后裔关系是紧密的，不能离开的，不能分开的。因此神会告诉他，神没有拦阻亚伯拉罕，神没有拦阻雅各，但是神拦阻以撒，你不要去，你要在这里，应许之子住在应许之地。神说我会赐福给你，我赐福给你，你的后裔这块地都是因为你的爸爸亚伯拉罕，他听我的话，遵行我的法则诫命。我们今天看到的26章， 所以饥荒没有过去，干旱没有过去，以撒继续住在那个地方。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搬到基拉尔那个地方去，腓力斯人的地方。圣经很有意思哦，说到以撒，经文来记载这个人的地方很少，并没有很多，所以他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被误会的。但是我们今天稍微从他挖井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他不管到哪里，你看是神与他同在，神的应许一直是与他同在，他挖井就有水。他首先挖的是他爸爸过去的井，但是这个井呢，你记得亚伯兰曾经跟腓力斯的那个亚比米勒那个王立过约，是不是？亚比米勒自己来找他的。我在这里先需要解释一下，亚伯拉罕的亚比米勒跟以撒的亚比米勒不是同一个人。亚比米勒是一个 title， 是一个头衔，是一个王的头衔，甚至于他的军长菲戈，这个也是一个头衔，并不是名字。所以我们以为说，哦，这个亚比米勒跟他爸爸立了约，后来他又反悔，又跟他的儿子争，他的仆人没有遵守这个约，不是的，这不是的。亚比米勒，亚比其实叫做父亲的意思，米勒 Melech 就是王的意思，说我的父亲是王，或是王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头衔，是这个意思。所以不同的人，那以撒不仅很多的牛羊，并且他也做农夫啊，耕种，然后收成就百倍。你要记得哈，这个时候是干旱，他在干旱的时候，神赐福给他，神赐福给他，你要不要？
要，
要，我们都要。那你要学习了，你要学习了哈。在我们还没进入这个故事之前呢，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自从人犯罪以后，离开伊甸园之后，人性里面有一个很恶的恶念，甚至于洪水之后出来，挪亚献祭的时候，圣经都告诉我们说，人从小心里就什么，怀着恶念。所以人在洪水之后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人没有改变的。这个世界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就算是神让挪亚八口，一家八口得救，仍旧从这个一家八口生出来的列国列邦一样没有改变，人性还是很恶的。我很对不起这么说哈，人性本身就是很恶的，因为罪辖制。所以神，这我讲过，所以我还要再提醒大家，神就从众民当中拣选亚伯拉罕出来，他必须要过一个完全跟这个世界分离的、分别的一个生活。这个人呢，这一族，这个人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他必须要听神的声音，神让他们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明明这块地是要给他们的，可是他们必须，三个有名的列祖一样，都是过游牧生活的，没有自己的地方，除了那块坟地之外。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可以把这整个世界分成一个是属世界的，一个是不属这个世界的。神呼召人出来不是要跟世界的人一样，他呼召人出来是要跟世界不一样的，跟世界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先认识这一点。我们看主耶稣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的祷告，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今天我们看了很多约翰福音了，十七章他怎么祷告，他怎么祷告，我们看哈。他说他祷告，主耶稣祷告父神，十四节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他们就是指他的门徒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世界又恨他们，世界恨那些不属他们的。你跟随耶稣，他恨你， 下面那一句说什么？为什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有，你要记得，所有属耶稣的、属神的子民是不属世界的，不属世界的，这句话你一定要听进去。世界与你何干呢？它跟你没关系的。你的思想、你的生活、你的言语、行为、举止都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因为你不是世界的人。耶稣祷告，但是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如同一艘船，我常常用这个例子在讲，一艘船在海中，在海中，你绝对不能容让海水进入船中，是不是？你如果让海水进入你的船，你的船就会怎么沉下去，是不是？所以船是在海中，这个海代表世界，可是你绝对不能让世界进入你的里面，你就灭亡了，就这么简单。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因此当我们再来看，当以撒居住在这个世界当中，非利士人当中的时候，神赐福给他，他所做的事情都百倍收成，会不会引起世界的人嫉妒啊？会。恨不恨他？恨。会不会抵挡他？当然抵挡他。这些人一样是在沙漠地方的，这些非利士人当时的或是迦南七族里面的人，他们需不需要水？他们也需要水，但是呢，明明有一口活水井是以撒仆人重新挖出来的，他们就是争吵，不可以，你绝对不可以，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谁说是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谁挖的？亚伯拉罕他爸爸挖的，对不对？他们上一代跟亚伯拉罕立过约的，亚伯拉罕还给他七只羊羔做一个凭据的。因此你跟这个世界挂钩，你跟世界立约，很多的时候你会尝到，你以为你跟他立约，你跟他做好朋友，过了不了多久，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反悔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今天在讲世界跟属神的，我们等一下再讲。就算是在教会里面属神的人里面也一样，都一样的。今年开始的时候，神真是让我领受一点，就是我必须要开始传讲末世的信息，就是跟这个末日有关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少听到在别的地方，但是神给我的感动就是，我们必须要被装备，我们必须要预备好，因为他来的日子真的很近，快了。所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一样可以学习。你知道，到现在都不要讲远，都不要讲以后，就是现在。现在这个世界以前不会的。以前我30多年前在美国，在美国的时候，我很肯定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它的道德伦理仍旧是有圣经的约束。可是今天你打开报章杂志，你打开所有的这些媒体，你来听，完全是什么？敌对基督教的，敌对基督信仰的，敌对那些信奉耶和华神的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只要是圣经所讲的，那个反对的声音是大得不得了。我没有乱讲吧？你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吧？我们已经来到一个世代，这个世代就是这些抵挡基督徒的、抵挡属神的百姓的人，颠倒是非，不分青红皂白，你完全没有办法解释。昨天看到一个消息，有一个老师夸奖了一位女孩子的成绩，吃上官司。为什么？因为那个女孩子不认为她是女孩子，她认为她是男孩子，告老师。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现在。所以我们看见以撒好像是一个很平安的人， 在神里面蒙福的，他也与世无争的。但是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你会发现那些敌人，那些仇敌就是针对着他，针对着他偷窃抢劫，甚至于这件事情会引起战争的。他把他井，在当时沙漠地方，你要记得一个井是非常非常重要，是活命的。你没有井水，没有水不能活，不仅牲畜不能活，人不能活。所以他把它塞住，填满土，这是明明的一个宣战。但是你看到以撒怎么样，他就继续往前走。我们要学习哦，你要放在心上。以撒呢不争，他就称这个事叫做争闹，这个井叫争闹的井。我不要跟任何黑暗权势挂钩，你争闹你去吧，给你我走。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时代哦，你要记得这是神的策略。今天你需要活水井，你需要喝活水，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人会来要你否认，否认你的信仰，你要否认你的信仰，你不否认你有可能丧命，你有可能被抓。这种事真的不是稀奇的，在世界上太多地方在发生的，或是已经发生很久很久的，照样继续在发生的。你唯一做监牢的理由就是因为你信耶稣，所以他要你否认。很多的基督徒采取就是绝对不否认，他也不去争，因此很多的时候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看见以撒往前走，他就继续在挖，他先去挖他爸爸挖过的，因为他想他爸爸挖水井的时候是有约的，跟亚比米勒上一个王有约的，说再去挖，又来了，又争闹。所以他第一次取的是叫做埃舍，就是象征的意思，他不要。下一个再挖到又来了，为敌西提拿，他放下，不跟他为敌。你会不会觉得以撒好像很软弱哈？他好像也不跟人家争，明明是你的嘛，你是可以去争的，是我的，是我爸爸挖的，就是我们曾经这个立过约的。没有，你听好，不管是在教会，不管是世界，不管是不属世界的人，我实在说我很少看到那个不与人相争的人。许多人都要争啊，争是一个人的天然，我要争一个理，这是我的，不肯放，这是世界，这是世界。弟兄姐妹们，你听进去，今天学习很多功课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这不是在讲你，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反省，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感谢主，耶稣为我们祷告，他们不属世界，所以不要去效法世界，你不要去走世界的路，明白吗？我们看以撒，今天他继续往前走，他不要跟人为敌，他不要与人相争，他继续往前走，他的仆人继续挖井，这下子挖出什么？一个宽阔的，他称它叫宽阔的利和伯这个井。当他挖出这个井，他自己，这个不是他爸爸过去的井，是他自己挖到了井的时候呢，没有人来跟他相争了。所以他从今之后，他说神赐给我们宽阔之地。这个宽阔之地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房间。现在神赐给我们一个大房间呢，足够我们呢，足够我们居住了，很大的宽阔的，从头到尾，从头到尾。以撒这位第二位族长，我们看见他是一位默想，他在田间默想的人，他是一位进入那个深处与神连结的人，他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他不需要去相争。他离开， 他不跟他们争。你知道以撒神赐给他的也一样是富可敌国的，否则他的那些敌人不需要对付他，不需要的。可是他选择一件事，他选择一个方式，就是不去相争，不去为敌，他不去打仗，他慢慢走，神不停地赐福给他，是因为神有应许，你不要离开，你就在这个地方。他信，他相信神。我们今天从这个井水里面，我们在想到一件事情，将近1700年吧，教会离开了根源，使徒行传离开了圣经的一个执着点。我常常讲说，在那个时候，在主耶稣的时候，在使徒的时代，根本没有新约圣经的。所谓的新约圣经其实是书信，当时只有一本圣经。可是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呢，为了要跟犹太人划分界限，就否认了这一块，可是又不能够不要旧约，所以就说旧约已经过去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充满活水的井好像被填满了，盖住了，用大块石头盖住了，那个宝贝在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挖出来享用。但是神带领我们回到这一块，回到这个希伯来根源，让我们看见这个话语里面的那个奥秘，并且是充满了所有属灵的宝藏在里头。可是当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遇到很多的抵挡？会啊，不仅是世界与你无关呢，教会抵挡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很难过，很痛苦的。我并不想在这里讲这些过程，但是我们选择一条路，就是明明的知道这是神所带领的，这里面有活水井，宝贝，神的话语有宝贝，耶和华的节期，你怎么能够不过呢？安息日，我要停一下。昨天我接到有人给我，在台湾有一位乌干达的牧师叫做穆约翰牧师，他有神的感动到台湾去，然后他在讲到最后，他讲到一件事，我很稀奇。他说，教会要知道，你必须要回到耶和华的节期。他是很有名，他在全世界很有名，他每一年在耶路撒冷那个万国祷告院，我请他，他神迹奇事跟着他，常常到台湾去讲那些祭坛的那个事。他讲出来，我们一定要过耶和华的节期，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过安息日，然后呢，绝对不能把旧约圣经认为是过去了。我愣在那里，当我看到他讲的这个，他对着在台湾讲的这个话，我希望他们听进去，希望他们能够听进去。神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做奇妙的事，恢复他的话语，活水井，是我们领受很多过去的，但是神也带我们进入那个更宽阔的地方，他一步一步在带我们进入那个更宽阔的地方。我们有耶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来认识这个活水井，就是他自己。你会发现这圣经一本，不要讲旧约新约，一本实在是太宝贵了，实在是太宝贵。但是呢，你不能够没有前面这本书，而只要后面那本书，前面这本书新约在里面隐藏着，甚至于在今天的以撒挖井，你都可以看得到活水井，神的话语，主耶稣自己，他邀请口渴的都可以来喝，喝什么？他的话语。主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本妥拉、先知书、智慧书，他说来喝，喝什么？喝神的话语。阿摩斯书第8章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第11节啊， 第八章第十一节，他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饥饿，你干渴，你灵里面真的是饥饿干渴，你没有。他说是为什么？因为不听神的话。神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本妥拉。神的话就是谁？就是耶稣。他是神的道，道成肉身。你要抓住以撒蒙福，是因为他抓住神的话，神告诉他的话，他抓住。与他相争的，他不用自己去争，谁会为他相争？神。所以你不用怕，不用怕仇敌在未来的日子或许有一些逼迫。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很安稳在所在的地方，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个起来的那个仇敌的权势有多大。因为如果你读启示录十二章，你就会知道，当那个仇敌不能够再控告我们了，在天上在宝座前控告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来，然后怎么样，所有的征战就升高。他的敌人，我们的敌人的敌人只有一位，你知道是谁吗？在听，我们的敌人的敌人只有一位，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圣徒，就是神的选民，你知道吗？我们敌人的敌人，他对神不能做什么，神的权柄是超过他的，但是是我们圣徒们。所以今天你要学习，你要深深的寻找那个活水井，你要有神的话语，抓住神的话语。当那个仇敌抵挡升高的时候呢，你用神的话语抵挡回去。我们需要活水井。今天的经文不仅在讲井，而且讲到祝福。我很高兴今天读的妥拉的时候，特别把雅各骗父亲，父亲为他祝福的那一段念出来，又念出以扫这个强要他爸爸你一定要祝福我的那个祝福也读出来。祝福，谁不喜欢祝福？你知道爸爸的祝福很重要吗？所以以撒自己都知道，他已经祝福那个了，虽然他来骗，但是我话已经讲出去了，好像没有了。祝福那个力量跟那个权势是非常大的，大家都要祝福。雅各虽然骗了爸爸，但是你知道这个爸爸给他的这个祝福已经实现了吗？就是在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非常害怕看到他的哥哥不停的祷告，然后与天使摔跤之后呢，迎上他的哥哥，看到他的哥哥，他早就什么跪七次了。他爸爸祝福雅各，他骗他的时候是什么？你的兄弟要什么？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跪拜。结果这句话有没有应验？应验了。可是是谁向谁跪拜？雅各向以扫跪拜。雅各还不停称他是我主，我主啊。所以他变成他的仆人了，你知道吗？变成他的仆人。不要骗了，骗来骗去自己。然后给以扫的呢，其实在列王记下第八章二十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八章二十节。二十节说，约兰年间呢，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本来以东是在犹太人的这个犹大国的权势之下，可是到了约兰王的时候呢，以东王挣脱了。因此这个也实现了，这个也实现了。他爸爸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在，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他的颈项上睁开他的耳。我想要问你们，这位以撒，我刚刚讲了他很多好的地方，他也可以说预表主耶稣。你想想看，他在摩利亚山上被献为祭，其实已经预表主耶稣了，是不是？你觉得他是一个糊涂人吗？眼睛瞎了看不见，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他喜欢吃， 他喜欢吃，他爱以扫是因为以扫总是拿野味来给他吃，对不对？然后那个利百加又爱雅各，所以事实上你觉得这位爸爸有点老糊涂啊，怎么会不知道？如果我们来看利百加，你知道利百加从哪里出来的吗？圣经一再的提他的爸爸是比土利，然后每次都要提他的哥哥亚兰人拉班，对不对？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利百加，利百加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但是他还是有非常好的心，所以他会顾念到别人，他能够知道什么叫做诡诈，你信不信？我相信利百加知道什么叫诡诈，他一定知道，所以他也蛮诡诈的哈。他让他的儿子雅各骗他的爸爸，但是呢，利百加就像是撒拉一样，他因为神的话，所以他相信，他抓住神的话，他认为说，赶快，这个爸爸要祝福老大了，我知道神的意思是要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是雅各不是以扫，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要他的儿子去骗取爸爸的祝福。但是我来看以撒，以撒如果是一个常常默想的人，在田间默想的人，他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他会这么糊涂吗？以至于他眼睛瞎掉吗？看不见了吗？圣经说在25章哈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可是你知道这句话的希伯来文，我去查了一些希伯来文的翻译哦，就是翻译成英文的来看，他这句话意思不是说常吃他的野味，乃是什么？乃是说以扫是一位能够用嘴巴讲话来取悦爸爸的，不仅只是拿好吃的东西来给爸爸吃而已，他是很会讲好听话的。可是我还是一个老问题，难道以撒不知道吗？以撒不知道吗？你们告诉我他知不知道？我们不要忘记以撒有个非常好的心呢，他心地很好的，这是他的儿子。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他的儿子以扫娶了赫人的女儿，两个女人呢进来的时候，他们常常使媳妇儿们常常使那个以撒跟利百加怎么样，心里愁烦。犹太人的解释是，这位从迦南人娶进来的这些女人呢，每顿饭或是说一些宰杀牛羊或做什么时候拜呀、啊，然后会点香啊，所以甚至有人说，大概这个以撒就是被这个香的那个烟呢给熏瞎了。当然这是猜测，我不以为是这样啊。这心里很烦呢、啊，他知道，他知道他的老大这位以扫在做什么，他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引用刚刚所讲的挖井的事情，以撒不是一个爱争的人。他不喜欢，他也不喜欢处处与人为敌的人，他不是。何况这是他的儿子，这是他儿子，所以我相信以撒他宁可用爱，他知道雅各的本性，他知道，他甚至于我相信他知道利百加跟他分享说神将来要使用小的，可是这位爸爸以爸爸的心，他不忍放弃他的大儿子，他爱他。有一个拉比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很阿们。他说爱有的时候爱胜过责备，爱能够做成的那个事，能够做成的，能够使一件不好的事情或是使一个不好的人改变的是爱，可是你如果用责备的话，绝对是反效果的。我很阿们，你要用爱，你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来骂。我相信以撒如果他用骂的方式责备的方式对以撒， 以扫早就走了，他是一个什么喜欢田野的人，喜欢打猎的人，他喜欢这种外面的人，一去了就有的父母会讲说他一出去就好像没这个儿子一样，那回来又得了一个儿子一样。所以或许以扫会告诉以扫，我喜欢吃你的野味，是因为想让儿子记得这件事情，还能够回家带着野味回来给爸爸吃。我觉得是很深的。我还有一个证据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思想这些祝福。我们来看以扫祝福假的以扫雅各，他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这个祝福是给那些居住在干旱地方、沙漠地方的人需要的。雨水、甘露，从地里面会有甘露出来，并许多的五谷、新酒，这是财富的祝福。他祝福他的儿子有财富。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儿子向你跪拜。这些，这个是权势。他祝福这个孩子在财富方面，在权势方面能丰丰富富的，这是他预备给以扫的，被雅各夺去的。再看下面，他给以扫的，他说我已经祝福他， 我本来是要给你的，可是现在被他骗走了，我没有了，我不能再讲同样的话了。所以以扫大哭。但以撒说，地上的肥土，这是反过来，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其实这个话又有另外一个希伯来文，又可以解释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地上的肥土你住不到，天上的甘露也不给你。真的也可以是否定的，你知道，负面的，但是我们翻译成是正面的，因为想爸爸怎么可能用负面的给这位儿子嘛。事实上以撒给以扫的祝福是负面的，他说你要靠刀剑度日，直到你能够挣脱你的兄弟的恶。可是当你回到二十六章，你来看二十六章，神对以撒所讲的话，祝的福。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弟兄姐妹们，这个从神口中讲出来这个福、这个祝福、这个应许，叫做盟约的福，是盟约的福。从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定从他嘴巴出来这个福，一定离不开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后裔，第二件事情就是土地。后裔跟土地是约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因此当你在看到二十八章以撒要雅各往巴旦亚兰他的母舅家去的时候，娶妻的时候，他祝福他，他说第三节二十八章，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你在这里看到从他爸爸以撒的口中给雅各的祝福是什么？仍旧是什么？后裔跟什么？土地。明讲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 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那个地是哪一块地？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我再问你们，以撒糊涂不糊涂？他不糊涂的，你明白吗？虽然他眼睛瞎，他看不见，他知道的。其实他在为雅各祝福，以为是以扫的那个福的时候，有没有提到后裔？有没有提到土地？没有。他祝福以扫，本来是以扫的，是财富跟权势。他没有将亚伯拉罕承接的那个福，神给他的那个福给以扫，他不糊涂，他知道，他知道这是给雅各的，因此他祝福，爸爸祝福的是真正给雅各的福是后裔跟土地，来自于神的那个福。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不相争，不要与人为敌，我们要忍让，我们要退后。但是呢，你要记得，神给你的福是只有你能有的，你不要去羡慕别人，你明白吗？很多的时候我们羡慕别人，我们羡慕别人有的我也要，我们总是看别人的草地比较绿，有没有这样的话？记得我们想别人的总是好的，我要像他，我要像他，我要像那个光鲜的，我要像那个亮丽的。但是在这里让你看见一件事，神为他的百姓所保有的这个福，要赐给你的福，是只有你能够承受的，你知道吗？从他来的是只有你，不要去羡慕别人了，也不要去嫉妒别人了。别人是别人，你是你。这是神在我来到这里一开始在走这个道路的时候给我的很深的一个功课。你不要去效法别人，你不要去像别人，别人有什么你就去想要跟他一样，不要，那不是我要给你的。你要走一条新路，一条新路的意思是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走，但是他一路一路的带领，一路一路的带领。神给我们的是量身定做的，神给我们的福是量身定做的。大卫不能穿扫罗的盔甲，穿上那个盔甲他不能动，他只能穿他牧羊人的衣服，一个皮带，几个光滑的石子就够了。这是大卫。所以你的眼睛不要老是盯着别人，你的眼睛要看着神，他给你的，他很公平的，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他拣选以撒没有拣选以实玛利，可是你有没有听到神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要什么？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成为大国。以实玛利有以实玛利的那一份，以扫有以扫的那一份，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同的那一份，别人夺不走的，你也不能强求的，那个要付很大代价的，跟随这位神的。很多人都说，如果我们早知道做以色列人会这么的辛苦的话，让给你们吧，让给你们中国人好了，你们人数多，我们人数少，你让也让不掉，你知道吗？神给你的就是你的。所以我们今天从经文里面已经学习到了，满足于自己，神给我的都是最好的，我不需要学别人，我也不需要去重复别人。神给我的利和博宽阔之地是没有人能夺去的，那是属于我的。神给你的利和博也不是我能够碰的，是你的，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当我们行他的路的时候，我们专注于他，我们要拿起那个信心的钥匙，已经开始了，神要赐下来给我们，保留给你的个人的每一个人的，你一定要用信心的钥匙打开走进去。这个门已经打开，这个房间是你的， 利和伯是你的，宽阔之地是你的，圣灵已经盖上印了，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你在这个末后时代主再来之前你要完成那一份，是他保留给你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喜乐，你真的要喜乐。喜乐什么？喜乐他在乎你，他在乎你。不要以为说我不是雅各，不要，你是你，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再讲一次，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你知道吗？没有你就没有了，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不要失望。今天如果你里面有失望，你要把失望挪开，赶逐出去，也不要争闹了，不要去跟人家争闹。你争闹什么？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我们喜喜乐乐的谦卑与主同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感谢主。所以我要邀请每一位现在闭上你的眼睛来感谢他，感谢他说，我不再被困住了，宽阔之地已经为我打开了，是神给我的，我要靠着耶稣基督走进去，这是我的，是你给我的，主赐给我喜乐的心来领受，感谢主。主你必做成，感谢主你必做成，我知道你必做成。我们现在走进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季节，绝对不是偶然的。今天你的话语在对我们说话，也绝对不是偶然的。你正在做，你正在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个时刻求主你自己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或许有人仍旧怀疑的，但是今天的话语，但愿这个不完全的话语能够借着圣灵成为完全，进入每一个人的里面，以至于每一个人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主啊，让每一个人今天真的知道说，我们走进新的季节，我们领受那宽阔之地，哦，带我们进入那昌盛之地。主啊，我们在末后的时候，不管世界有多黑暗，但是你给我们的光在我们里面可以照亮这个黑暗。主，我们不怕黑暗的权势，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但愿你在今天对每一个人说话，再一次的得回每一个人的心，使他们能够真的是有根有基的，有你的话语，能够有你的应许，与你的约，永不改变的约，行在这个永恒的道路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